Eric 今日美称2022年的6月7日，大家好。美国最近好像是着了魔，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又发生了三起恶性枪击案。在上周六午夜前不久，在费城的一个布满酒吧和餐饮的街道上，两名男子之间的冲突升级为了枪战。由于当地人潮拥挤，至少造成了三人被打死、12人受伤的结果。过了只有几个小时，田纳西州的一家酒吧附近又发生枪战，同样3人死亡、14人受伤。到了周日凌晨，密西根州发生枪战，3人死亡、2人受伤。到目前为止，2022年过去了22周，而在这个22周的时间里，发生了至少是243起大规模的枪击案。基本上每周全国都会发生11起大规模枪击案。这儿要注意，这个统计口径和美国的警方是不同的，因为两者对大规模枪击案的定义不同。美国警方的定义是要有四人死亡的枪击案，而这个统计中呢，对于大规模枪击案的定义是不包括枪手在内，一次击伤或者打死四人以上，它都定义为大规模枪击案。这个数据是来自于专门分析和研究美国枪击案的 GVA Gun Violence Archive 这个组织，大家可以去他们的网站去查看更详细的统计资料。从 GVA 的资料上来看，大规模枪击案的发生频率近年来是越来越高。2018年是336起全年，2019年就是417起，2020年就上升到610起，2021年攀升到了692起，今年全年还不知道要有多少。我在上周的节目中提到过，人类心里有一种工具依赖的现象。当你这个枪支是如此容易获得，而且如此的疏于管理，很多保守州你甚至拿着子弹上膛的枪出现在公共场合都是合法的。这就使得美国人是如此习惯用枪械去解决问题。甚至在6月1号，就是中国过儿童节的时候，有一名12岁的在中国都还可以过儿童节的美国孩子，也拿着一支手枪开始去抢劫一家加油站。期间他还开枪示警，显得非常的老道，最后还把钱给抢到了。我是加拿大人，在加拿大我们有一句谚语，说加拿大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给他们钱，而美国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给他们枪。这个多少有点讽刺，加拿大政府总是试图通过花钱来掩盖一些矛盾，比如说给原住民钱，给流浪汉钱，给工会钱，来息事宁人。而美国呢，因为枪支泛滥和疏于管理，使得枪械成为了很多人解决问题所选择的手段。瑞士、芬兰等国家也几乎是每家都有枪，因为这两个国家几乎是每个适龄的男性都是预备役，部队里训练的枪是可以带回家的。但是他们对枪支的管理是相当严格的，拥枪者必须要经过严格的背景调查，申请执照，子弹的供应是限量的，而且往往必须和枪械要分开保存。再加上这些国家贫富差距小，文明程度更高，因此发生在瑞士和芬兰的枪击案是非常稀少的。关于枪械泛滥导致美国今天的大规模枪击案频发的证据，是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可以看到的。不加强枪支的管理，去强调什么心理因素，根本就是缘木求鱼，刻舟求剑。但是由于党争和这个保守派的政治正确的神经过敏，使得美国人一面在遭受普通公民生命的损失，一面还被全世界有理性的人所嘲笑。这可以说是一个双重的悲剧。当我们在嘲笑俄罗斯人走不出自己让所有邻居都讨厌的历史的宿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看一看自己，美国能不能够走出党争和现在这种理念优先于现实的宿命呢？ 有时候你不得不惊讶于历史给一个民族带来的影响。心理学家阿德勒说过，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而不幸的人则用一生去治愈童年，说的就是一个人的早期的经历对他一生的影响力。我想对于民族来说可能也差不多，一个民族的早期的经历也会大大的影响这个民族的民族特性和他们的，尤其是他们的思维方式。比如说中国和俄罗斯，他们都是令人畏惧的国际性的大国，核武器的大国，但是他们各自的早年的历史使得这两个国家的人永远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受害者，他们永远害怕别人来入侵自己而做出一些过激的反应，而在外人看来呢，他们却是在威胁外部。这种民族性的习惯性思维能改吗？我觉得是非常难的。对于美国来说，因为他立国之初就是要试图摆脱英国政府的管辖，在他的整个制宪会议上，大多数的与会代表都非常担心美国自己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美国人的自由是靠自己造反获得的，而不是像英国那样立宪和王权反复的争夺，反复的谈判，最后达成的妥协。这两个过程上的区别就导致美国人从骨子里就特别害怕自己的自由被剥夺。请注意，这儿没有任何是非对错的价值评价，只是一种事实的陈述。暴力抢夺来的东西，包括自由在内，都可能会使这个获得的人存在一种安全感的缺失。我是抢来的，我就害怕别人抢回去。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法国大革命把皇帝杀了，夺得权力的这个山岳派，就是后来这个罗伯斯庇尔这个雅各宾派，变得无比的激进，他们认为到处都是敌人，所以要杀光所有的反对派。共产主义革命也是一样，他们的目标不是自由，而是要让整个人类的组织结构倒过来，所以他们会认为全世界的其他政府都是他们的敌人，无论内外谁反对他，他就尽可能的把对方干掉。那美国呢？美国是通过一次战争就夺得了自由的权利，因此他就变得非常惧怕失去自由，骨子里就害怕一个强大的政府会影响到自己的自由。害怕失去自由，这个本身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搞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那就过敏了，过头了。加强枪支管理这种事儿，在英国、在瑞士、在欧洲那么多自由国家，大家都不觉得是什么问题，但是美国人就会敝帚自珍，楚楚可怜地说，哎呀，你这一控制会不会影响我的自由啊？这个是美国人的错吗？也许是，但是这个更多的就是美国的早期历史给美国人留下的印记，只不过在更珍视传统的保守派中，它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已。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美国的这个臭名昭著，但是又同时极受欢迎的 AR-15 突击步枪。这种枪的前身就是美国陆军标配的那个 M16 突击步枪，我们在越战的电影中会经常见到。现在美军的标配也基本上就是 M16 的后继的一些变种。所以请注意， AR-15 是一款纯粹意义上的军用的武器。在我之前提到的克林顿时代禁止攻击性武器销售的那个期间，1994到2004，这款枪械是不能够合法销售的。这种军用武器的火力是极其强大的，它的子弹的动能不是那种警用的9毫米手枪可以相比的，而且它可以通过简单的改装就变成一支全自动的可以连续射击的机枪。所以如果警察面对的匪徒是使用这种武器的话，那警察就只能暂时躲起来请求特警的支援，因为他警察使用的武器的杀伤力是完全无法和军用武器相比的。 AR-15 的子弹射程可以达到300码，而警用手枪30码以外，你就没法谈什么准度了。我们还经常在电影里看到那种躲在墙后面来躲避子弹的做法，面对这种军用的突击步枪来说，你基本上就是找死。 警察用的那种9毫米手枪，子弹打在砖墙上，最多就是留一个印记，是打不穿的。但是 AR-15 的子弹，第一发就可以轻易的击碎普通的砖墙。子弹不一定能够穿过去，但是砖墙后面会飞溅起大量的碎片，砖墙会出现结构性的破损，砖头全部松了。接下来几发子弹，只要是打在这个破损点附近，就一定可以打穿砖墙。这个就是军用武器。军用武器的设计本身就是考虑到巷战的，它设计来就是要打穿砖墙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警用的那种普通的防弹衣，在这种子弹面前，它就像一块黄油一样，毫无用处。特警用的那种带钢板的防弹衣，大概能顶得住2-3发这样的子弹。所以你知道了这种武器的厉害之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在德州小学枪击案中，警察明明是看到枪手带枪进入了教学楼，但是就是不敢进去阻止枪手的原因。因为警察的装备在军用装备面前，它就是一堆玩具。一个手持 AR-15 的枪手可以轻易地压制住至少7-8把警用手枪的火力。我夸张了吗？不，我给大家说一个案例。25年前，1997年，在美国加州曾经发生过一起抢劫运钞车案。两名悍匪使用的就是类似 AR-15 这样的军用的突击步枪。两个人对阵350名警察的进攻，不但打伤了11名警察，而且逼得警察不得不在援助到来之前，也就是警察的重型武器到来之前，警察不得不冲进附近的一家枪械商店来借用那些枪支，那些军用枪支来进行反击。否则靠他们的警用武器，完全是被劫匪的火力打得抬不起头。后来的统计显示，两名悍匪在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打出了1100多发子弹，而350名警察总共才打出了550发子弹。我说这些数据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大概有一个印象，军用的武器和民用的警察武器之间威力差距到底有多大。那么这种完全的军用武器在美国民间大概有多少呢？据估计大概是500到1000万支。这种类别的枪在加拿大是完全不允许卖的。所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加拿大的警察整天笑嘻嘻的，大街上也见不到几个警察，而美国的警察整天就好像是走在生死线上一样，大街上也很容易看到很多警察巡逻，对吧？因为两者面对的威胁是不一样的。在一个神经正常的人来看，美国人自己投票选出政府，自己又拿枪去所谓防范政府，政府有没有被防范住不知道，治安成本是急剧的提高，这些钱又得自己来出，同时还要搭进去每年4万多人被枪支打死的结果，这个死亡人数比美国的车祸死亡人数还多。那你会问，美国人是不是神经不正常？我的答案是不是。这就是美国早期历史给美国人留下的遗产。但是这个并不代表美国人没有错。一个无法克服自己先天缺陷的人是可悲的。同样，一个无法突破自己历史宿命的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那么，美国人能够突破自己吗？愿上帝保佑美国。今天的今日美政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我们明天再见。